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这时候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求你这时候来充满我们，当我们寻求你的面，我们就必寻见，当我们渴慕你的同在，你就与我们同在，你就洁净我们，充满我们。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因你有无比的恩典。主啊，你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的罪，以致今天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求你这时候你的灵也充满着我们，直到讲的听的都一同在主你的面前蒙恩。如此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福音主日，我的讲题是谁喊停，起字的经文是诗篇第46篇1到第11节，我念给大家来听。这边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可以得到的帮助。因此地虽然震动，群山虽然崩塌入海的深处，我们也不害怕。虽然海浪翻腾澎湃，虽然山岳因波涛汹涌摇动，我们也不害怕。有一条河，它众多的支流使上帝的城充满快乐，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上帝在城中，城必不动摇。天一亮，上帝必帮助他。列邦喧嚷，万国动摇，上帝一发声，地就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保障。你们都来要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怎么样使地荒凉，他使战争止息直到地极，他把弓拆毁，把矛砍断，把战车用火焚烧。你们要住手，要知道我是上帝，我要在列国中被尊崇，我要在田地上被尊崇。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保障。是谁喊停？但愿今天的信息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以及在旁的朋友们能够从上帝的话语当中得到安慰以及鼓励，并且愿意全心的来信靠我们的上帝。自从人类历史开始了第一次的工业革命，就是在18世纪60年代，那是一个蒸汽的时代 steam 这个 power。 那么这个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呢，我们看到是这个工业的所谓的滚动的巨轮就一直不断的在向前滚动。那么第二次的工业革命是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那是一个电力的时代，我们叫做 electricity power， 是一个电力的时代，它的速度就更快了。来到了第三次的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那是一个资讯的一个时代，有人把它称为是一个数字的时代，我们称作 I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而到了我们今天，看到这是第四次的工业革命，21世纪开始了人工的智能，我们叫做 AI， 就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类在短短的260年，我们看到说它的发展是一日千里的，从来没有停止过。工业的这个机器是24小时不停的在生产，不停的在跑动，人类的欲望也一直不断的在前进，而且不断的在扩大。人类建造了无数的大城市，我们看到直路营销的这个摩天大楼一座比一座还高，我们看到我们开山凿洞，还有我们改道河流，以及我们看到飞机上天，还有这个卫星也上了外太空。我们看到人类似乎是这个地球的霸主，不但如此，人类还想继续的来征服太阳系。但是大家知道吗，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发生在英国的伦敦，它就成为一个 被破坏被污染的一个地方。伦敦我们说因为它是温带海洋性气候，因此 它有多雾多雨的这种特色，但是因为伦敦有很密集的工厂，那么这些机器不断地排出这些的这烟雾，以致使到这些烟雾笼罩着这个伦敦。伦敦是一个有名的雾都，但是伦敦雾这个 London Fog 它变成一个眼镜驰名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地球也因为第一次的工业革命开始受到了污染。到了今天我们看到人不断的在发展，人也不断的在使用我们的科技，那手机就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东西来被我们使用。我们一机在手，万事在手，我们用手机来购物，我们用手机来买东西，我们用手机来工作，用手机来聊天，我们用手机来开灯，我们用手机来引路，手机几乎是越来越有智慧，但是我们人的脑袋就是越来越不发达。我们讲说福建话所说的那是秀多了，我们人脑袋已经越来越迟钝了，手机让我们一刻都停不下来。我们看到人被污染了，开始是这个地球被污染了，再来我们看到人也被污染了。再者我们看到今天世界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村地球村，那么政治经济文化都连成一体，还有我们看到全球性的供应链更使到我们停不下来。我们的情况就好像当年的这个巴别塔一样，说人想要以所谓的人定胜天的这一种的所谓的自我理想来成就这个世界。可是当我们放眼观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从科技文明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发展是极其进步的，是好的。但是从大自然的角度来看呢，我们看到说人已经破坏了这个他所管理的这个世界，因为人不止境的挖掘，人不停止的这个贪婪，几乎造成了一种无法挽回的破坏。我们已经改变了地球75,000的无冰土地，我们看到说今天地球大概不足有25%的土地可以拿来耕种，还有我们的海洋，那么经过这几百年，海洋中的大型鱼类已经消失了，以及我们看到说还有60%+的这个鱼类由于这个过度的捕捞就渐渐的减少。更糟糕的是在1970年代开始呢，我们看到说工业农业以及我们的森林砍伐，是吧，我们看到使到这个世界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大的增加，因此这个世界现在正是反扑吞噬我们人类，它要求我们人类停止我们心中无止境的欲望。现在最有名的名词大家知道是什么吗？那是武汉湖北这个病毒 virus 或者是封城锁国 lockdown， 这些名词的背后的意义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那是什么？ stop pause 停止暂停。今天谁都没有意料到77连一个肉眼都看不见的病毒竟然令到整个世界喊停，30多亿人口静住。我在想2019年冠状病毒真的有这么厉害吗？我想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连就由一种的病毒所主宰，那么叫整个世界喊停，我们生命中的这个存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们是由病毒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吗？掌管我们的生活吗？我们是由病毒来告诉我们说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吗？病毒难道有这个道德的能力或者有是非对错的这一种的思考吗？绝对没有，也绝对不是。因此如果不是病毒喊停， 如果不是由我们主导这个世界，由人类来喊停，到底是谁在喊停呢？是谁在喊停？我想这就是我今天需要跟大家所分享的。第一，那就是上帝喊停。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的里面，有一句是大家所熟悉的，那就是46篇第十节，那边说，你们要住手，要知道我是上帝，我要在列国中被尊崇，我要在全地上被尊崇。这里说你们要住手，和合本的翻译是你们要休息，但是原文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安静，你们要停止，你们要松手。诗人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请我们不要再执迷那些拦阻我们遵从上帝的事物。我们看到是今天世界人所做的都不是在遵从上帝，我们也没有应有的一切归顺给上帝。上帝这时候开口了，他开口说话，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停止，再不要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世上所有的问题，我们反而应该借助祷告而全心的来依靠我们的上帝。我在想今天我们人类就是难以做到圣经这里所说的住手，我们没有办法安静，无法安心下来思考生命的意义，我们也不能够停止工作，即使是我们的身体非常疲乏的时候，我们还是仍然不愿意停下来，我们更是不愿意松手，松下我们手上紧握不放的事情。大概大家还记得前几天当政府要求我们要关闭所有的这个夜店或者是娱乐场所的时候，竟然还有人为了庆祝最后一夜而不怕病毒的感染，勇敢地跑出去玩。可见我们人类是安静不下来，这是我们的心态，我们以为我们可以自己主导或者是主宰我们的生命，我们几乎是无所不能。但是当我们今天面对到这个病毒的感染的时候，我们却是一筹莫展，有的人甚至无法接受这样的一种局势，不晓得怎么办。有一些人更觉得自己是一无是处，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能够做了，我们很想做的娱乐，很想做的事情做都不能够，我们也无法休息。但岂不知圣经已经老早地告诉我们，要我们住手，要我们安静，要我们停止，要我们松开我们手上所有的一切事物。当人失去了上帝给予他作为地球管家的这个职分，无法好好来管理上帝所托付的这个世界，而且违背了上帝的话，破坏了上帝所创造的万物，上帝就要喊停。上帝借着这个小小的病毒叫整个世界停止安静下来。请我们看诗篇46篇第八第九节，诗人在这里说，他说你们都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怎么样使地荒凉，他使战争仔细直到地极，他把弓拆毁，把矛砍断，把战车用火焚烧。哦，原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诗人是在记述犹大王西西家的那个时代，他被亚述王来侵略，整个国家几乎要被毁了。就在这样的一种危机的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用他无比的恩典来翻转整个局势。所以通过这个历史事件，诗人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以色列人他们亲身的来经历了这个惊人的恩典，他们怀着感恩的情来颂赞上帝，他们也知道上帝也将要成为永久的统治者。同样的，今天我们看到世界的土地气候已经就好像圣经所说的地已经荒凉了，我们看到有实质的战争，还有贸易战从不停止，但是上帝允许这个病毒的大流行强制停止一切的局势。就像当年上帝要审判这个以色列的时候，他借着谁的手？他借着加勒底这一群恶人的手 来审判以色列人，要求他们悔改来归向上帝。因此我们看到若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上帝在 这篇诗篇不是要安慰，单单安慰这些受困的，反而是什么？他在斥责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他说静下来吧，松手吧。啊，静下来松手的目的是什么？就像刚才我们圣经所说的，让全世界知道上帝就是上帝，我们他必要受到尊崇。圣经告诉我们说知道上帝，知道上帝意思是什么？就是要我们承认并尊重上帝。让我们这时候再做进一步的思考，冠状病毒的肆虐不是在制造战争，而是停止刀兵。上帝必须允许一件惊人的事情发生。什么惊人的事件？就是借助这个病毒，这是上帝的作为，使地荒凉。我们看到说病毒似乎是一种恶的一种力量，然后上帝借助这种力量，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是的，2019年冠状病毒已经在呼唤世人，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世界的主宰，不是病毒，不是人类，乃是我们的上帝。世人要认识上帝，要遵从上帝，这样我们所有的恐惧就会平静下来，所有的焦虑就会停止，世人就可以再次得到安息。不但如此，当我们人得到安息的时候，土地也同样得到安息。怎么说呢？大家知道吗？天文学家或者气象学家在这两个月里面的研究，他发现哦，不论是武汉或者是西班牙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美国的上空是非常晴朗的，他们所这些国家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是比以前少得多了。有人传来一幅非常有趣的图画，这边说地球正在进行维修中， The world is under maintenance。 诶，告诉我们说，诶，原来这个病毒使这个什么地球在维修啊。是的，是上帝喊停，上帝要修复人所破坏的这个地球，同时要告诉世人说我们要停止，要安静，要松手，要知道上帝是上帝，要将一切的尊荣归给他。第二，我们看到上帝除了喊停之外，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护佑。在这里我要问，面对疫情的肆虐，我们虽然知道这是上帝的允许它发生的，但是在这个肆虐的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人死亡，大概今天已经有3万多人这个死于这个冠状病毒。但是因此在这样的面对这样的残酷的当中，我们当怎么样？我们当怎么办？请大家看46篇1到3节，这边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都可以得到的帮助。因此地虽然震动，群山虽然崩塌，入海洋的深处我们也不害怕，虽然海浪翻腾澎湃，虽然山岳因波涛汹涌摇动，我们也不害怕。从诗人的形容词看来，那是一场非常可怕的灾难。我们真的难以想象，如果有一天这样的描绘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将是怎么样？天摇地动，这个群山崩塌入海洋。如果这样的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想吓都给他吓死。可是我们看到诗人在这里讲了两次，虽然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他也讲了两次，我也不害怕，我们也不害怕。我想诗人是要用两次的不害怕来对称虽然两次的虽然。哦，但是呢，他的心态是什么？心态告诉我们说，他的心态是安静的，他的心态是休息的，能够安息在上帝的里面。原因在哪里呢？诗人只能够有这样的一种的镇定， 而淡定，那就是第一节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他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都可以得到的帮助。我想这句话不知道安慰多少过去信徒的心，虽然他们在患难当中，他们也不害怕。让我们深入的来思考这句话，以致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也毫不惧怕。这里说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避难所的意思是什么？避难所讲的是一个保护遮蔽的地方，挡遮挡风雨的一个地方，或者我们可以说它是救恩的外层，就好像我们穿上这个防弹衣，子弹打不进，它就好像救恩的那一层的保护膜。或者是让大家更能够明白的，就是今天医护人员所穿的那一种好像太空装一样，这个细菌病毒完全不能够侵入。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他就是我们那一层的保护。那么但是大家我们都知道，虽然我们躲进避难所，我们的心中还是很害怕，因为外面还是非常的糟糕，非常的危险。但是诗人就在这时候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躲进这个避难所的时候，上帝的力量就进入在我们的里面，把我们软弱的意志刚强起来，他给力我们，使到我们能够勇敢的来面对这个可怕的这个灾害。过后我们看到说，最后他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他就将这两者总结起来，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当我们有了避难所，有了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随时找到这个帮助，而且这个帮助已经预备好的让我们去找到。上帝已经在这里等候我们，当我们来信靠他，相信他的时候，他就要做我们的避难所，就要成为我们的力量，也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伟大的改教家马丁路德，当他面对无比的压力，当他面对无比的敌人，当他面对当时可怕的瘟疫的时候，他写下了一首伟大的诗歌，那就是上帝是我坚固的保障，所用的是诗篇46篇。同样的，加尔文当年当他想要把诗篇翻译成法文的时候，他想到的第一首诗篇竟然也是诗篇46篇。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他们对于上帝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患难中随时可以得到的帮助，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各位，我们可以现在想一下，当今最坏的情况会是怎么样？是锁国，是停校停工，甚至禁住我们一个月不可以离开我们的家门，到时我们将会怎么样？我们再来看，因为这样的关系，整个世界的经济可能会面对崩溃，列国被颠覆瓦解，全世界正因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混乱而受到困扰的时候，我们又当怎么样？我在想，今天冠状病毒虽然可怕，但是当我们想不止这个，我们继续想下去，30年50年后，我们的这个世界是否还能够继续生存下来，或者末世就将要来到。但是即使是这样，世人告诉我们说，我们也不用害怕，面对完全的毁灭的时候，世人能够平静地相信上帝是他的力量，上帝要成为他的拯救。上帝不是我们一时的这个避难所，他是我们什么？永久的避难所。上帝可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提供我们能力。让我们继续看下去，诗篇第46篇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第7节和第11节，诗人用三种的方式来称呼我们的上帝。他说我们的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所告诉我们的是，上帝他有无比的能力，他是超越一切的，他的权力是至高的。 而这里他又用雅各的上帝，哦，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这位雅各的上帝是什么样的位上帝呢？是跟我们先祖立业的上帝，他是那位守业施慈爱的上帝。还有诗人也继续告诉我们说，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与我们同在，其实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字以马内利，主与我们同在。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当我们面对许多的困难的时候，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良朋密友。诗人用这三层的贴记，万军之耶和华、雅各的上帝、上帝与我们同在，来坚定我们的信心，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完全信靠这样的一位上帝，因为他是大能的上帝，他是立业的上帝，他是与人同在的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以及慕道朋友，今天当我们看到冠状病毒十分猖獗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害怕吗？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哦，这个天公或者诸神明正在惩罚我们人类吗？就好像罗马的历史学家塔西图，他就这样认为，他说只要国家面对灾害，这就已经证明天上的诸神他们的兴趣只是在惩罚人类，不顾人类死活。直到今天我们相信，还有很多人相信上帝在上面是赏善罚恶的。当我们自己遭遇到不测的事情，或者是我们的亲人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问，我究竟做了些什么而以致遭受到这样的报应。从这样的话语当中，我们就可以听得出他们是对上帝的不满，上帝这样的惩罚是不公正的。但是人类永远都不会觉悟反省，说到底我们会因为这件事情而经验些什么，上帝对我们的管教又是什么。宗教教宗方济各曾经写出这样的一篇诗，他说，叶子每一种颜色的变化都是美丽的，生活每一种的变化也都是有意义的，两者皆需要非常清晰的眼光来看待。因此不要抱怨，而是要记得痛苦是我们活着的轨迹，问题让我们能够更加坚强地活下去，祷告让我们不孤单。如果我们能够明白晓得这些真理并且放在心上，我们的生活就变得更加有意义，更多的面向也更有价值。是的，我深信2019年冠状病毒的蔓延是上帝在喊停，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停止，要安静，要松手，他是要让这个世界休息，同时他是要让全世界知道他是上帝，我们要将一切的尊荣归给他。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他那里找到避难所，从他那里找到力量，找到平安和喜乐。愿主帮助我们，借助我们反省回顾诗篇46篇的写作，我们重新来知道，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患难的时候，到底谁在喊停？是上帝他自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当你在喊停的时候，你要世人沉思默想你所创造的世界，不但如此，你要我们看见这些创造物背后那位主宰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这时候深深地来思考你自己的话语，以致我们得着智慧的心，这样我们就晓得怎么样活在你的面前，活出你的形象， 荣耀你的圣名。我们交托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